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步道史》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在上一课就讲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情况。第一点，我谈到的是信回教的阿拉伯人入侵罗马东部的情况。阿拉伯人灭了波斯，又攻占了中东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大马色、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等等重要的基督教的根据地，甚至西班牙大部分的地方都落在了阿拉伯人的手里。他们禁止基督徒公开的传教，这对基督教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打击啊。后来欧洲人就策动了七次十字军的东征，可惜他们花费了许多的金钱，又损失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只能把圣地圣城夺回了150年，然后他们又再次的落在了回教徒的手里。某些十字军残酷的行为使许多的回教徒对基督教真是恨之入骨啊，大大的阻碍了基督徒日后向回教徒传福音的宣教活动。那么第二点，我也讲到了基督教是怎么样传到我们中国的。欧洲的主教聂斯多留对基督的看法是有所偏差的一些地方，所以被定为异端了。他就创立了景教，景教是在主后的635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流传了200年。景教曾经受到唐武帝的压抑，但是到了13世纪元朝那个时代，景教又再次的活跃起来。天主教也在13世纪元朝这个时代进入中国了。方济会的修道士孟特高维诺在中国的传教施工是很成功的。在主后1330年，他去世的时候，全中国有10万天主教教徒。但是在主后1380年建立了明朝之后呢，景教和天主教同时被驱逐了，基督教在往后的200年都不能在中国传播了。好，今天我们就会开始讲讲宣教布道史的第三个阶段了，那就是宗教改革前后的宣教时期。第三阶段是宗教改革前后的宣教时期，时间大概是从主后的1500年到1800年。我会用两节课的时间来跟你讲这个阶段的宣教情况。在第一部分，我会讲到基督教改革中的宣教情况，第二部分我就会讲罗马天主教的宣教情况。好，现在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改革中的宣教情况。首先我会介绍一下改革啊，宗教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从主后1500年到1700年，欧洲有两个主要的宗教改革运动。一个是德国的改革运动，是由马丁路德发动起来的；另外一个是瑞士的改革运动，是由茨运理和加尔文发动的，是由茨运理和加尔文发动的。宗教改革主要都是针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和错误的教义的。宗教改革的浪潮也伸展到欧洲其他的国家了，如英国等等的国家。宗教改革并没有立刻带来热心的宣教工作，反而要在200年之后，基督教改革中的教会才开始慢慢的提高了宣教的意识和行动。那为什么他们不热衷宣教拆传的工作呢？我以下会讲第一点，就是宗教改革的初期 宣教工作不活跃的原因，宗教改革初期宣教工作不活跃的原因。在这一点下面，第一个小点就是宗教改革者对宣教有错误的认识。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改变虽然是很大呀，它所发出的影响虽然是很深远，但是这个运动的本质并不是宣教性的，它只是一场对罗马教会的罪恶道德腐败和基督教内部异教风俗习惯的纠正。那些宗教改革者用了全部的精力来脱离教皇的控制，争取独立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建立纯正信仰的社区，并发展这些社区的宗教生活，以致他们对外面世界的需要都完全的忘记了。大多数宗教改革的领袖，如马丁·路德、加尔文、斯运里和诺斯等等，他们对于向异教徒或者回教徒传福音的事情啊，都好像是没有很强烈的承担感呢。虽然他们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对神的计划和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却是非常无知的。那例如马丁·路德为主立刻就要再来，所以没有传福音的需要。在他们的周围有广大的传道的工厂啊，那例如北非和亚洲的西部等等啊，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犹太社区啊，可是他们对这些人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对他们也毫不关心，甚至他们说大使命是给使徒的，而使徒已经把福音传遍世界，教会的拆传使命也随着使徒的死亡而停止了。加尔文的预定论就指出谁得救谁不得救都是神已经预定了的，所以加尔文派的人呢就认为没有传福音的必要了。加尔文很着重教义的建立，因为当时要针对天主教会的腐败和错误的教导啊，虽然加尔文派的信徒也会传福音，却不太积极呀。但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心意是要我们与神同工，带领普世万国迷失的人都来归主，做主的门徒。宗教改革者不积极的宣教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改革派没有向外扩展的力量。当时拥有海上军事力量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等的国家了，而他们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当时改革派的教会如果向外扩展传道，就一定会引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不满，更可能会跟这些天主教国家发生冲突。那当时改革派的国家根本没有那样的力量与那些天主教势力抗衡的，他们与天主教之间有很多的纷争，长达30年之久，被称为是30年的圣战。很多村庄和农作物都受到了摧毁呀，所以他们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做拆船的工作。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信奉基督教的皇帝根本不热心宣教，也不会赞助宣教。好了，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那就是改革派欠缺了天主教那样的有广大的网络、组织严密的修道院和宣道差会。好了，第一点已经讲完了，接着我要讲的是第一部分的第二点，那就是改革宗在16、17世纪的宣教工作。那基本上这个时期的宣教工作是零散和不成功的。大概在主后的1661年，一位名叫乔治·福克斯差遣了三位信徒去中国传教，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确实的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啊。另外一位最先开展信义会宣教工作的领袖名叫卫斯的，在主后1664年呼吁教会负起宣教的责任， 他提出三个宣教的步骤：一、教会必须要有宣教的责任感；二、要成立宣教的机构；三、要开办训练机构，训练宣教士的候选人。但是当时时机还没有成熟，教会只是忙着辩论教义，所以韦斯唯有自己一个人出发到南美洲沿岸的苏利兰，他就想在那里设立一个宣教基地。可惜事情还没有成功，他就已经去世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远赴南美洲宣教的基督徒也受到天主教势力的拦阻而失败了。那以上所讲的就是宗教改革初期，也就是16、17世纪的宣教情况。好，接着我要讲的是第三点，德国敬虔派的宣教工作。敬虔派的起源呢，是因为改革之后基督教慢慢的变成死板和形式主义了。虔诚主义的先驱者就是施本纳，他本来是信义中的牧师，他认为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意向，就没有布道的热忱和个人的敬虔。跟以前改教的人呢是一样的啊，只顾教会的内部，而忽略了没有信的人对福音的需要。施本纳同样受到当时教会当局的指责呀，但是敬虔主义在信义中却越来越有影响力咯。在主后的1694年，施本纳在德国的哈勒开办了一所大学，他用了10年的时间办这所大学，在主后1705年去世。在施本纳以后，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就是弗朗开，他是哈勒大学的教授，他全心全意的推行敬虔主义，把哈勒大学预备成敬虔派和18世纪福音工作的基地了。基督教的宣教工作到了18世纪才开始有了新的突破。在哈勒大学里头，第一个基督教改革派的差会就成立了啊，当时叫做丹麦哈勒差会。这个差会的发起人是丹麦的皇帝，而宣教士和经费就主要从哈勒大学那里出来咯，所以这个差会就叫做丹麦哈勒差会。当时丹麦王向哈勒大学就发出了一个请求，请大学差派宣教士到他所管辖的东印度群岛去传福音。当时有两位大学生，齐根巴格和普吕超，就表示愿意去了。丹麦教会起初反对暗里敬虔派的宣教士，但最后也勉强的差遣他们出去。在东印度群岛那里，丹麦籍的总督并不欢迎他们呐，他有时候会保护他们，有时候啊又会逼迫他们。季根巴格甚至在那里坐过牢啊。普吕超那一队的宣教队呢，他们的侍奉维持不到5年，而季根巴格的一队工作了15年之久。在主后的1715年，他们回德国度假的时候，曾经到欧洲各地方去唤醒信徒对宣教的责任感。他们在哈勒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年轻人，名字叫清晨多夫。他们的清晨多夫有很大的影响啊，清晨多夫后来成为莫拉维派宣教差会的始祖了。好了，在主后1714年，主后的1714年，丹麦哈勒差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就成立了第一所宣道学院，专门训练宣教士。在1750年，另外一位非常出色的宣教士名叫史瓦茨的被差派到印度去传教了，他在那里48年忠心的传道，在印度沿岸各城市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在世的时候， 丹麦哈勒差会增长得很快呀，其中有60个宣教士是从哈勒大学出来的。但是早期火热的宣教精神已经开始冷却了。到了1798年，施瓦茨离世的时候，丹麦哈勒差会已经慢慢的衰落了，宣教士的空缺也只有几个志愿军来填补了。那幸好丹麦哈勒差会虽然是衰落，但是宣教的工作却没有因此而停顿呢，因为有另外一群人已经预备好来代替他们。这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莫拉维差会的宣教工作。其中莫拉维弟兄会成立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首先我要追溯到主后的1467年的事情了。当时罗马天主教会逼迫一群基督徒，他们就与莫拉维派共同组织了莫拉维弟兄会。莫拉维弟兄会在18世纪有很迅速的发展和增长啊。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清晨多夫。清晨多夫是德国的贵族，他是敬虔主义之父施本纳的弟子。他在哈勒大学文法学院的时候是弗朗开的学生。有一次他到欧洲旅行，他在一个画廊里头看到一幅名画，主题是耶稣基督带着荆棘冠冕的情景。画的下面刻着一行字：我为你忍受这一切，你为我做了什么？从那一刻开始，清晨多夫知道他自己再不能以贵族的生活为满足了，无论代价多大，救主既然为他受尽了痛苦了，他一定要奉献全身来侍奉主。后来到了1722年，莫拉维弟兄会的信徒因为受了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的扫荡，残留的信徒就投奔了清晨多夫。清晨多夫就拨出了一个庄园收留他们，称为是主的守望园庄。后来那里就成为了全世界宣教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了。很快的，清晨多夫被推举成为莫拉维会的领袖，并且开始建立了莫拉维会属灵生活的规范。在1737年，他被选为莫拉维会的主教，领导莫拉维会全世界宣教运动30年之久啊。他与弗朗开都是18世纪最伟大的宣教领袖了。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的功夫上，他甚至为了一群不愿意接受救的少年人而迫切的流泪祷告。他又在原庄里头推动祷告运动，不停的为人们的灵魂需要而祷告。这个祷告运动直接成为日后莫拉维会宣教工作的支持力量。起初清晨多夫并没有直接的参与海外的宣道啊。在1730年，他在参加丹麦王的加冕典礼的时候，遇到两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和两个从格陵兰来的爱斯基摩人。他们迫切地请求清晨多夫差派宣教士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清晨多夫就很感动，就回到主的守望园庄，向全体的会众分享这个意向和发出挑战。原庄里的信徒非常热烈响应这个呼召。在1732年，他们差派了第一批宣教士到那些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那儿去布道。从1732年到1760年，这20多年里头啊，他们一共差派了226位宣教士到10个国家去传福音，包括了格陵兰、处女群岛、苏利兰、黄金海岸、南非、北美的印第安人区、牙买加等等地方。 莫拉维弟兄会这个差会在这20年所差出去的宣教士，竟然超过当时所有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在200年里所差派宣教士的数目啊！钦臣多夫真是一个很出色的宣教领袖，而事实上他也曾经自己亲自到海外去宣教。起初他差派第一批宣教士去加勒比人当中去工作，几年之后在1738年他亲自陪同三位新宣教士加入那里的宣教工作。到了那个地方，他发现被派去的同工竟然被关在监牢里头。钦臣多夫非常的愤怒，他立刻凭着他的名声和地位要求当地的政府放人。这件事之后，他每天都为当地的黑人奴隶举行聚会，又为宣教士修订有关宣教工作的蓝图，为那里宣教工作打好了基础。在一切施工都安排妥当之后，他才返回欧洲。2年之后，他再到美洲的殖民地去宣教，他与当地的宣教士一同在印第安人当中工作呀。离开美洲之后，他又选派了20位宣教士到印第安人那个地方去传福音。33年以来呀，钦臣多夫亲自监督推动一个全世界性的宣教组织，他所采用的方法既简单又实际，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所选用的宣教士都是平信徒，受的教育并不多呀，更没有念过神学。他们受训练不是要做神学家，而是要做布道家。基本上这个运动最初差派出去的宣教士都是技工阶层的。例如头2位到格陵兰的宣教士是做坟墓的工人，头2位到西印度群岛的宣教士是陶匠和木匠。他们不像哈勒差会的宣教士那么博学多才，但是他们都是敬虔热心的信徒，他们的热诚就弥补了他们的知识的不足啊。莫拉维差会能够产生那么多的宣教士，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要宣教士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些自费的平信徒带着他们谋生的技能边走边传福音。他们会把妻子儿女一起带去，所以他们可以一直留在宣教的工厂直到离世的时候。他们与他们的福音对象一同工作，不但用他们的口传，也着重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传福音。他们不会用一个很优越的地位出现，而是成为当地人的一个同伴，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他们专心致意的传福音，所传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大爱。对于非信徒，他们会尽量的避免谈到那些教义理论方面的问题，不过就算对信了的人，他们还是会强调基督的爱多过神学的教导。在拉布拉多，莫拉维的宣教士不但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是有能力帮助一些比较贫穷的爱斯基摩人，供应他们日常所需的东西。宣教士拥有轮船和商品，因此也刺激了爱斯基摩人努力的追求上进的精神。他们不但把福音传给了当地人，同时还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啊。在南美洲的东北部的苏里兰，莫拉维宣教会经营不同的生意，包括了裁缝啊，制造手表啊和做饼啊。他们的属灵方面的影响力也随着他们的经济活动贡献不断的增加，因此莫拉维教会也在那个地方蓬勃起来了。有宣教历史学家就说了，莫拉维会的宣教施工非常成功，他的伟大成就是基于正确的宣教观念。 他们认为向全世界传福音是教会全体信徒的共同责任，是教会全体信徒的共同责任，大家都应该同心到各国去传福音。那还有一点呢，他们到处宣教都有美好的收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们有一个人在宣教工厂工作，就有三个人在后方支持他们，那这是非常美的事情。后方支持的人包括了祷告、经济各方面的。好了，到了二十世纪了，也就是在主后1930年，1930年，莫拉维差会已经差派了3000位宣教士出去宣教了。宣教士与信徒的比例是1:12，1:12。在200多年以后，莫拉维会仍然保持他们向全世界各国宣教的志愿。他们现在有4个总部，分设在德国、英国、丹麦和美国。好了，最后我想给你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功课了。欧洲在16、17世纪经历了重要的宗教改革，但是改革派的国家和教会并没有在宣教的事工上有很大的发展。到了18世纪，德国的丹麦哈勒差会和莫拉维差会才肩负起推动宣教的工作。他们的领袖富朗开和钦臣多夫是18世纪最伟大的宣教领袖。丹麦哈勒差会所差出去的有很多是哈勒大学的学生，而莫拉维差会所差派出去的却大部分都是那些没有多高深学问的平信徒。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有强烈的爱人、救人灵魂的热诚。那无论他们学问有多高或者没有学问的平信徒，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的爱人、救人灵魂的热诚。他们的见证勉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要使用我们，主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学问才干，而是我们奉献的一颗心智。莫拉维会弟兄姊妹祷告热诚也是庞大宣教工作的最大推动力。好了，最后我再次提醒你，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注意，你在信里头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大纲，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内容资料送的，我最怕你写不清楚，我不知道送哪些资料给你。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